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o se va
Como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索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网络上的动物明星。据说最近在泰国有一只小动物特别的火哈，一只名叫弹跳猪的网红小河马，在2024年底的时候，被选为该国年度最佳故事。弹跳猪这个名字是网民给他取的名字，应该是还有一个泰国名字叫母邓，是不是啊，彭文斌？
对，母邓。
母邓，对，他是2024年7月出生在泰国春武里府动物园的。这个品种呢，是原产于西非的窝河马，就是非常非常小只的河马哈。出生以后呢，他的饲养员拍下了好多条跟他互动玩耍的视频。他长得有点肉嘟嘟的，表情呢很呆萌，就是因为这样可爱的样子在网络上就走红了，在泰国乃至在全世界都收获了大量的粉丝。你们看，在网络时代，真的是一个简单有吸引力的内容就可以通过社交平台快速获得广泛的影响力。那么泰国国家旅游局还有一些商家呢，也非常会利用这只小河马的人气进行市场营销，成功的把一个简单的动物故事转化为经济收益和社会话题。据说泰国国家旅游局抓住机会推出了跟这个母邓相关的旅游路线，也促进了跨地区旅游的发展哈。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母邓的，据说还有他自己的歌，这个歌还有中文、英文、泰文，这个还有日文的不同的版本。小冰冰，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只小河马，它在泰国到底有多么的受欢迎，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关注？
其实我先说它的缘起吧。缘起，因为它妈妈本身就是一个网红的动物
啊。
其实他妈妈就是嘛，然后因为
网红二代，
对，他是网红二代。然后第一代是他妈妈，因为那时候呢，可能大家都出不了门，所以呢，大家就是那个动物园，他就想办法说，哎，要不有一个活动，就是说把动物园送到每个人的家里面。
哦，明白。
所以
还是在疫情期间就火了他妈妈。
对对，他就通过网络来宣传这个河马妈妈。然后呢，就介绍给大家看各种动物嘛，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比较喜欢看小动物。看完了之后呢，正好有这个小母丁，母丁他出生了以后呢，然后呢他就发到也是同样的一个频道里面，然后正好他的那个呆萌，还有他的那胖胖嘟嘟的，就是好像是弹跳弹 Q 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然后他每次就看到视频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他喜欢发脾气。他发脾气的时候，他会跳着去咬那个饲养员，或者咬他妈妈的腿，就各种动作嘛，就比较可爱。但是觉得最有名的就是应该，他出生的时候嘛，动物园他就有三个名字让大家来投票，就是有母萨就是碎肉啊，反正就是用猪的意思来起他的那个名。最后大家投票是母令，大概20000多票，所以呢他才叫做母令。然后呢大家看到他的样子，他就好像是弹 QQ， 他的皮肤就是那种
嫩嫩的，看起来哈，
嫩的，对，所以大家也比较喜欢这个名字。完了之后也看到他的动作也刚好符合他的名字。
这个动物园也真是挺会玩的哈，
对，
用三个名字来跟网友互动，然后大家参与感都非常的强。
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民众能够有这种参与的一个机会，所以每到有那个新的动物出生的时候，他都会 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让大家来投票
哦，你看，所以这一只网红小河马它的走红其实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长期的有策划有运营的这么一个结果，是吧？泰国人对于动物的态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很关注很喜欢，特别是像这种小型动物园啊，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啊，他们的关注度是不是一直都会比较高？
因为一直以来泰国人都跟小动物啊都比较有相关的，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看小动物啊，所有每一个府都会有动物园，
就是街道上生活当中也是经常随处可以看见小动物，是吧？
对，就比如说像我们学校里面就会有小松鼠啊，我们也是和谐共处嘛，还有各种小动物，然后呢像这样的动物园的话，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它会红，因为它长得呆萌可爱，然后呢有心理学它来分析说，因为我们看到了以后呢，我们心里还有大脑就会产生一种同情的感觉，就好像你很可爱，然后呢就来好像是抚慰我心里的那种感觉尤其是现在的社会的情况，可能大家生活压力太大了呀，还有我们看很多新闻，那些新闻可能就是看到了以后我们就会感觉不是好的事情，
很多不好的事情，
对，所以看到这么小的动物，然后可爱的动物就来抚慰一下我们的心理，其实起到这样抚慰的作用，我觉得
就是在很多不确定的事情里面，我们还能够看到这样一只可爱的小动物，它那么可爱，它那么阳光，那么积极，这种会给人心里面带来一种很向上的这种情绪，是吧？
对，也是说很多的家长父母他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带去看一下这个小母丁其实除了母丁，清迈我们现在清迈的夜间动物园也有一个叫做 A 蛙，就是一个白虎白老虎，但是它长相长得特别呆萌，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的，所以大家也是过来这边看了
看来这个泰国的动物园很会玩，很会把这些小动物他们的特色并且拍成短视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跟受众们进行互动，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气哈。这个说到母凳这只原产西非的窝河马，它呢还不是一般的动物，它是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的据说野生窝河马目前只剩不到3000只了，所以说人们对于这个动物的关注呢，其实对于动物的保护意识啊也是有相当大的好处的，对吧？米莱，你在非洲，你觉得在非洲小动物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互动是怎么样的？
窝河马我也之前也没有怎么听说过啊，但是据我所知，就是你刚才所讲的，现在已经剩下了不到3000啊，其实也不到2500我们像在津巴布韦最常见的是我们的这个河马就是这个普通的河马，
大的那种
在津巴布韦有对，那个是有很多啊。对，我们在津巴布韦还有包括其他的非洲国家，我们对动物的这个保护意识是非常的高，这样的一个意识是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种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是也是非常的高嘛。你到津巴布韦，我觉得我们的旅游产业最有代表性的也就是你可以去看这个野生动物。这是为什么可能很多人一听到非洲可能也有会有那种刻板印象，就是哎呀非洲就是
去看野生动物。对。
野生动物。那么我们像在津巴布韦我们有11个国家公园。然后我们这些国家公园跟大家所认识的国家公园可能有所不同。你到津巴布韦我们是用叫 safari 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你就是是动物看你而不是你看动物。
对，人坐在车上你是被关在笼子里的，然后动物是自由自在的在草原上面奔跑。对。Safari。
因为为什么是你是到他们家里面，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津巴布韦最大的国家公园它是1.4万平方公里，应该比那个天津要大，
还比一个城市还要大，一个国家公园。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你到那个国家公园里面，就是去享受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然后呢，跟大家的互动呢，可能通过拍照啊，甚至有一些非常友好啊。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动物就是一个狮子。 网红狮子叫塞夏尔。塞夏尔呢是当时在2015年被一个偷猎者被杀了，但是他背后的故事就非常的精彩。就是这个狮子呢当时是一个网红狮子，受到我们国家公园的保护，还有很多的这个国际组织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保护。大家到津巴布就想去看的是什么呢？去看塞夏尔啊。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那些做摄影的就说，我的梦想呢就是希望能够拍到塞夏尔因为它非常的可爱，又是很大，然后呢它不像一个狮子，就是你看到它它会主动跑过来跟你合照啊什么的所以很多的游客到津巴布韦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去找塞夏尔，我要是找到它我就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打卡呀，我可以发那个，甚至他们都已经知道他的他的老婆
狮子老婆
狮子老婆
也成了网红了是吗？
对，也成了网红所以当时就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后来还有牛津大学的一些一个研究的一个小组到津巴布韦还给他弄了一个 GPS 能够记录他
能够随时知道他在哪里。
对，他在哪里所以就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一听到这个波河马我就想起塞夏尔。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再说到像津巴布韦的话，我们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我曾经在一个节目也是说过，就是我们有那个图腾的这个说法。我的图腾是活着。
对。米莱的图腾是黄色，
所以呢，我看到活着，我觉得很亲切。这个图腾的来头是在那个部落的那个时代，他们当时因为他们就是要用一个动物来做他们的这个形象。这样的话，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是有血缘的关系。
这个是每一个家族都会有一个跟自己的家族相对应的动物的形象来作为自己家族的图腾。
对，当时不仅仅是一个家族，就是整个一个部落。因为你们可能在这个部落里面就是有几个家庭在里面。但是呢他们认为你们这部落肯定是有血缘的关系，所以我们用什么我可能是姓米，你姓王周，但是我们还是有血缘的关系。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比如说都是姓王的，那500年前是一家。那要是在津巴布韦可能说我们都是猴子图腾，我们500年前是一家
对，
这个意思。
所以从这个文化里面，我们就对动物的保护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浓厚的一个兴趣。我只要是活着，我不会杀活着。我觉得我杀的是自己。还有一些人他就是那个什么，你的图腾是鸟，但是如果有人吃鸟，你也不吃，你也不敢吃。有些人他的那个图腾是鱼，他也不吃那个鱼的。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产生了这样的对大自然的尊重。对，这也是一些跟文化的传统也是有关。
对，这个对于大自然的尊重，对于世间万物的一种共情，是你们源远流长的文化里面留下来的东西确实说到这一点，非洲的这个大自然的环境确实是得天独厚啊。很多其他的这个大陆上啊，可能没有那么广袤的草原或者是森林，可以让这么多的动物活得这么的肆意奔放，是吧？但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呢，也可以通过在动物园里的跟他们的稍微亲近一些的这种接触，可以了解动物的习性，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么一个目标，是吧？像泰国的话，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动物园，并且跟这个观众互动的这么好。其实最近一些年，你们看随着短视频的发展，有很多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因为各种原因成为网红，是吧？这个泰国的木凳是一只，我们中国这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大熊猫们也经常出现在直播跟视频当中，他们的憨态可掬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全世界各地的粉丝。 会有很多很多，人们会通过这些短视频跟动物们心理上会感觉更加亲近，而且呢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有一些很成功的动物相关旅游项目，比如说中国的熊猫基地、泰国的大象营救中心等等，是吧，利用一些旅游项目、旅游产品让人们更多的机会去亲近他们。你们觉得这样的故事对于旅游业来说，对于动物保护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积极的影响，你们自己有亲身的体会吗？
第一个就是像我觉得像刚才说的那个泰国不是有那个大象营救中心的那个吗，然后呢可能就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因为大象就相当于它的地位相等同于那个中国的大熊猫一样，所以呢大家也是用力的再去保护它。那么在用这样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一个营救基地的话，让大家吸引大家去玩去旅游的话，也可以带有很多很多的钱财方面也是来帮助他，比如说他要生病或者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可以用这笔钱来帮助他。像有很多地方他在训练大象，可以画画啊，可以跳舞啊，就是这种表演的话，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就是应该说同情吗？还是就觉得很欣赏，然后想要资助捐助一些款项。
这些款项收来的包括木凳它的产生的一些效益都是用来更好的保护他们自己
的，
是吧？
对的对的，没错。然后另外呢，其实在泰国的旅游部他们也是动作还挺快的，有这个一个 campaign 项目模拟了以后呢，他们就是把整个国家都连串起来。他说以前可能就各区域，就是东部北部南部他们是各自分开的嘛，然后呢旅游局他们就想说，哎，那如果你要去牡甸的话，如果你从北边泰国的北边走到牡甸那里，或者从南边要走到牡甸那里，或者从东边要到牡甸那里去的话，你会经过哪一些景点，会经过哪一些国家保护的景点地区，你可以顺路去玩去体会。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国家旅游局推出了跟它相关的旅游线路，是吗？不是说直接去看这只牡丹窝河马，而是说你经过的路上会有哪一些值得去的，顺便去打卡的一些景点。哎，这招挺高明啊，
还挺不错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在泰国还不愧是一个旅游国家，所以他想办法
思路很开阔哈。不光是来看这个网红河马，其实也有很多可以更开发的一些旅游路线。
对，然后除了这个旅游之外呢，它也是在提倡还有一种那个宣传的作用。我上个月去中国的时候，不是见到了很多外国的朋友吗？他来看见我的时候，他跑过来跟我说，你认不认识牡丹？然后他还唱起牡丹这首歌
啊，
牡丹牡丹牡丹，
来给我们唱一个，怎么唱的呀？
他就是牡丹牡丹牡丹牡丹，
哎呀好上头，就是不断的重复，然后歌词很简单，是吗？
就被洗脑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包括周围的商店啊商家，他们都把它印在衣服上面啊，弄在杯子，就是那些文创
产品。对
对，所以就促进了很多的当地的旅游的一个收入，
对，还产生了很多周边呢。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一切皆可文创，对吧？只要它是受人欢迎的，它可以变成很多产品留在我们身边。
对了，我也是这么认为，这个旅游可以用旅游来推动这个我们的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我们的野生动物的保护啊，也是可以用这些网红的动物啊来推动我们的旅游，所以他们这个两者都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发展。那么我这边有一个非常我刚才在想，就是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或者大动物也行，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是有多大，我们为什么就是那么多人都会非常的喜欢
情绪价值，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我刚才就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些东西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为什么这个窝河马能够说到大众的这个欢迎， 我是觉得不仅仅是因为他可爱，或者是说他在那个网络上是火了，才有很多人去关注他。我觉得我们人类有一个本能是什么呢？我们是要那个照顾这个比较脆弱的东西。就比如说你意识到这个东西可能是比较脆弱，或者说需要我们去保护它，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从生理学的这个角度，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可爱，就对我们去关注它。
哎，你说的对，
我们是这样，
人是有天然的一种责任感，是吧？
对，所以窝河马我觉得是应该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才有很多的人就会觉得哎呀，它这个东西非常的可爱。
对，
但其实背后的是大家对脆弱的动物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感，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现嘛。
有道理，不仅仅是它象征了能够给人带来希望和欢乐的力量，更代表我们人类在保护身边的环境，保护比我们弱小的动物的时候，我们天然应该具备的一个责任啊。当然我们也有这个力量，是吧？
是，
哎呀，太棒了。当然除了窝河马之外，也有很多其他值得关注的一些物种和动物哈。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聊得这么开心，也能够让大家更加看见身边值得照顾、值得珍惜的这些小生命。当然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像母凳这样的故事来温暖我们的心。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网红小河马的故事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千的提诺娜娜。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来自肯卡索迪卡。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